请翻开经本第29页后面第二行开始，经文我先念一小段。29页后面第二行，不久当作菩提道场，相扶母君，成等正觉，转妙法轮，能令佛刹即微尘数世界众生发菩提心，随其根性教化尘俗，乃至尽于未来劫海，广能利益一切众生。就先念这一段。方才念的这一段就是说，这个学普贤行愿品的功德所得的这个果啊，因果的果啊，那么得的果前面讲一共五种果，在五种果后来又讲特别的，是讲这个往生到极乐世界的那个净土的这个殊胜的果。那么在讲的净土殊胜果以后，刚才念的这个一段呢，那是成佛的果。这个我们把这一个没落啊，先了解。这一个这一品普贤行愿品是华严经里边重要的一品呢。那这一品重要处在哪里呢？就是释迦牟尼佛讲这个华严法会里边讲一部华严经的时候，那有无数的那大菩萨在哪里听啊？这个讲到后来，普贤菩萨就劝告善财童子啊，以及在会的所有的那听法的大菩萨以及其他的听众，统统要发愿。发什么愿呢？发愿要到这个极乐世界去。所以这个往生，就发愿往生到极乐世界的话，是普贤行愿品的一个重心，最重要的一个意义。那前面讲的四大愿王，结果到最后得的利益啊，就是要能够由于前面那个愿呢，能够成就往生极乐世界的大愿。那么往生极乐世界的这个愿的成就啊，又怎么重要呢？这个我们在台中道场学都是净土念佛法门，都知道。那么这是特别法门，这个特别法门除了这个法门是特别，其余的所有的这个佛法当然都能够成佛的，都是释迦牟尼佛说的都能成。可是成佛是能成佛，那个实相是遥远的很的， 绝对不能够说这一生就能成就的。这个经文里边讲的清清楚楚的，啊，成个罗汉，成个罗汉要先要花好多时、好长的时间，断了这个见惑，断见惑以后再继续修断思惑的话，要多长时间呢？那在人间修，修了寿命完了以后升到天上。天上又修，修了寿命完了又回到人间来，这样来来回回有七三生死，才能证到一个小乘的罗汉果。至于说修大乘的法门呢，成佛的话呢，要三大恶僧集结，这是少不了的。这是对这个普通法门，你无论修哪一个法门都是这样。那么为这个原因呢，释迦牟尼佛非常慈悲啊，那么就是说出这个特别法门来了。特别法门呢，那么各位老菩萨在座过去听我们学功不止一次讲啊，多少次数讲了，多少次数了，那就是说我们念佛，这个念一句阿弥陀佛的佛号念好了，念得好啊，这个这一生就能够成就往生。这一生成就往生啊，就得离开这个娑婆世界六道啊，那个六道生死轮回这个问题就解决了，那就这个解决了，那个这个功德想想看，那么一到了极乐世界呢，也是一生啊，不要经过三大恶僧集结，一到极乐世界那个环境好，那么就是一生就能成佛。所以这个念净土宗念佛法门呢，就是一生成佛的法门，特别就特别在这里。知道这个法门呢是一生成佛的，那个普愿行愿品呢，就是宣告要发愿往生极乐世界。所以这一品，净土宗的祖师啊，把它加进去，列为净土宗的经典呢，净土五经之中的一种。那么这个下边我们就看了，不久当作菩提道场啊，这是讲讲的这个非常大的佛果了。所谓不久什么呢？一往生到极乐世界啊，极乐世界那这个很快啊，成就的太快了，所以是不久啊，当作菩提道场。菩提道场就是佛法啊，弘法利生的这个这个道场啊。坐，这个坐字啊，为什么叫坐呢？坐是一种安稳的意思啊。那么这个弘法利生，这个用这个座位来表示的话，有很多种的。这个祖师呢，这个开出来呀，根据啊佛所说的这个经里边所讲的，一共有十种座。十种座啊，不必完全讲了，那么其中啊，介绍几种出来，让我们了解。这个十种座啊，总的意思 菩萨无论在哪一种的座位上都是安住不动的意思，安安稳稳的住持的佛法，任何这个其他的这个外缘呢都动不了的。那么这个有哪些呢？比如说我们常常讲的有转轮圣王，转轮圣王啊，有这个有时候菩萨也借着那个座位来弘扬佛法的。还有这个，那么转轮圣王借转轮圣王的这个来弘什么的法呢？他是讲的这个十善法。十善法就是虽然是升天的这个法了，可是这个是根本，等于我们人家讲那个这个说五戒是一样的，这也是根本，修复的根本。那么再由这个转轮上往上一个，就是这个天道的第一层，欲界的第一层天，就是四天王。四天王天的呢也有菩萨的借着那个座位来弘传佛法。那么这样呢，在天上不但这个四天王啊，道立天也有啊，那就是阿弥陀经里面讲那个释迦观音。释迦观音就是就是对于佛法就懂得很多啊。还有梵天王，梵天王座，梵天王就是这个大家也可能常常听到，凡是由佛出世成道以后啊，这个大梵天王啊，他因为懂得正法，他首先就来祈请佛来转法轮，这是梵王座、梵天座的。除了这个以外，还有比如说狮子座，狮子就是菩萨或者佛说法就像那个狮子一样的，那一个法音一说出来的话，世间任何哪一派哪一个是各种的学说各种邪知邪见都被他征服住了，就跟那个山上那个狮子一吼啊，万兽都被这个折服了。另外再说两种，一个是大慈座，慈就是慈悲的慈，大慈座啊，这个说出的佛法来让所有的众生都发生欢喜。再来就是大悲座，慈悲的悲，大悲座的时候啊，他就看见众生有种种的痛苦啊，他就要设法子把众生的这些苦拔除掉，永久不会感觉疲倦的，这叫大悲座。最后呢一种叫做金刚座，金刚是比如说我们有一部叫佛法里面有一部叫金刚经的，金刚经是个比喻话，像金刚这个这一种的这个宝物啊，任何东西摧毁不了它，它可以摧毁一切的物质。拿这个来做比喻啊，这个做佛法，这个做叫金刚座啊，可以降服一切邪魔外道。那么这个一共有 十种座位的，
另
外都是大菩萨的座位了，那地位都非常高的。大菩萨有这十种座位坐这个之后，很快，那么这个就会得到这个佛的这个如来座位了，那么这个讲前面讲这个大菩萨，你修到大菩萨那种程度要多少时间呢？这个都是地上菩萨的。讲到这个成佛的话，前面三贤位啊，三十个贤人位，就是十度十行十回向，三十个要一大恶僧集结。登上初地到七地又是一大恶僧集结，八地以后到等觉又是一大恶僧集结。那这些大菩萨都是修过两大恶僧集结以上的大菩萨，叫摩诃萨。那么要了解能够修这个普贤行愿品，发这个十种大愿呢，这个讲这个功德，你只要学这个行愿的话，来读诵受持，不久可以做这个菩提道场，就像个大菩萨能够。不但如此啊，你把这个法修得好啊，前面讲是一生成佛了，短短几十年，在这个时间能够成就往生，一成就往生到那时候也是一生能够成佛，成佛的时候那就如来坐了，如来无上正等正觉的那个座位了，那更不得了，佛的座位了。坐知道了，他是讲呢，不久啊，当作菩提道场，一坐这个菩提道场怎么样呢？相扶魔君，我们知道学佛法了，你是正法，有正法，你学正法就有很多魔众来破坏的。我们在这个世界，尤其在这个娑婆世界啊，你学这个正法了，学到一个程度。精进了，你越是精进越容易招募，那修普通法门无一不如此。那么念佛法门可以不会没有那些这个顾虑的，那么他这个呢，做菩提道场啊，这个可以相扶魔，一起魔君相扶魔君呢，成等正觉了，能够相扶魔君。刚才讲那个座位就是金刚座啊，有了金刚座的，你这个座位坐的任何这个其他的力量没有办法来破坏你这个法座啊，所以能够把魔君一相扶了，成等正觉就是成佛了。这个，那么成等正觉之后，转妙法轮，比如说这个释迦牟尼佛，他到成道的时候啊，有多少的这个天魔来破坏他，破坏这个，最后释迦牟尼佛把他降服了，降服之后。那结果就是后来有那个懂得正法的大梵天王来请求这个转法轮了，转这个妙法轮，转的微妙的，哪世间哪个法能够比得上佛法呢？尤其像这个华严啊，这些大经，这种法，那么成佛之后会转这种妙法轮， 法的妙在哪里呢？你看下面，能令佛刹即为成数世界众生发菩提心，它有这样的效果。它能够这个妙法轮转出来，就说出来以后，能以啊使的众生啊都能发菩提心。发菩提心，菩提是觉悟啊。我们在世间的生死反复，不但我们这个人间，天上一样的，天道的众生都是生死反复，那么三途里那就更不必说了。那么为什么在六道里边生死出不来呢？就是他不觉悟啊。那么这个妙法轮一转，成佛之后，佛把这个妙法一说之后啊，这些不觉悟的众生啊，都能够觉悟了。发菩提心，虽是还没有觉悟，要知道求觉悟了，这就发菩提心呐。那么这个菩提心呢，不但自己求觉悟，同时也要发菩萨心呢，也要转化别人，这个都是叫做发菩提心。那么你这个妙法轮一说出去啊，能令众生发菩提心，发菩提心自己觉悟，也要帮助他人觉悟。觉悟的什么呢？觉悟的这个是这个六道啊生死的问题，一定要求着出去。那么哪些众生能够发菩提心呢？这个中间这个数目字，各位看看，能令佛刹即为成数世界众生啊，这中间这些算算看的，一尊佛所教化的一个三千大千世界的叫一个佛刹，这个佛刹你都可以说是每一个这个世界都是数都数不清了，是把所有的这些世界啊，把它磨成碎粉，碎的像那个即微尘数那么小，每一个那个小的那个分子啊，作为一个一个世界中一个世界一个众生，你算算看吧，他能以叫那么多的众生能发菩提心，说这个法妙不妙呢？发菩提心还不算，下边两句，随即根性教化成熟啊，这个随着那些众生的这个根性，是他的这个根系，他的善根是怎么样，他的这个能够学佛的是什么程度，随着他的根性，那么随着根性呢，来教化他，使他能够成熟。成熟呢，就是那就有了成果了。那么这个就是就发菩提心来讲，不但让他发菩提心，而且还将来能够有成果的。这个教众生这个不容易啊，我们劝人家念佛，教人家发心念佛都不容易了，你要再进一步教他念佛，你能够得到一心不乱更难。比如说教人我们自己啊，我们自己坚持这个一句一个持名念佛一句佛号，不受任何外来的这个一种这个 人的影响的话，这就不容易了。现在之下，那么佛法虽然是很多啊，很兴盛啊，但是普通法门都是多得很。我们如果说要听一听那个修普通法门的人呢，他讲一两句话，或者是演讲好几次的，我们会不会受他影响，放弃了我们持名念佛的这个这个修的这个法门，这都不容易的。那么一定要坚持这个念佛法门呢，自己求的这个念佛的成果啊，一心不乱，是现在是我看我们大家都还没做得到。我们老师在世的时候，你也常常讲过，你一心不乱就正果啊，那还得了啊，一心不乱没有求得了啊，你把这个佛号念得很熟就好了，能够念熟，这就有办法。怎么熟呢？无论什么事情，这个大问题来也好，小的这个问题也好，任何烦恼来的时候，烦恼包括是这个不如意的事情，还有那个高兴的事情。高兴什么事情呢？这个升了大官了，或是意外的发了一笔财了，这都是高兴的事情呢。你说这高兴的也是一种烦恼。你说烦任何高兴的时候啊，没有把这个别的念头提起来，第一个就是佛号起来，这才是熟啊。没有这种功夫，做不到这样的功夫，那个熟是谈不上的。念到熟，念到这种程度，那么这个在我们这个在平常，我们可以说一切都是一切平安，没问题的。到寿命终了的时候，往生就能有正念分别的可以往生。但是这一点呢，要想是每一位念佛都能够这样呢，那要必得要大家都要好好下功夫了。不下功夫未必就能做到这一点的。那么这是能够教化成熟，不是容易的事情。所以他上面一句话叫随气根性呢，因材施教啊。那么这样的教化这么多的众生，从发心到成熟啊，你这样的这个这样做到什么时候呢？下面就说，乃至尽于未来劫海，广能利益一切众生。这个未来的，就从现在开始算到未来。未来到什么呢？尽未来劫海，劫是一大劫，有多么长啊？那个劫，一个劫一个劫，数都数不清。就用一个海字来给形容了，海里的水我们能够，你用一个那个度量衡那么量一量吗？你能够量了多少？量不尽的。那这个劫海呢，就是说这个时间那么长啊，就像大海那样算不清的，就是未来，就是无尽的未来呀。那么广普遍的，广就是广泛普遍的，能够利益一切众生。你成了佛以后，就是说永久的这么度化众生。
所以一旦道化，
经文这一段到这里为止啊， 这是将这个前面所得的功德所得的果呢成佛，这个果这是最最高的一个果了。那么这个从这个到前面呢讲的一些成果都是在说的那个十大行愿的啊，能够学十大行愿，那么就有这样这些个利益。那么这到这里呢说是十大愿王的这个正宗分呢正宗分说是在这里是一个是个结束。下边呢这个从善男子到后边的这个三十一页那个华严经呢在讲，那另外有流动分，另外有这个续分，但是就这一品来讲呢也有这个经文的这个结构啊，科判呢也有这个这个三部分的。那么不但如此，这个三部分呢古时候祖师有两种分法。一种分法呢就是说把这个长文呢这个前面的这个长行文呢这个有续分、正宗分、流通分，除了长行文以外呢下面这个接送啊又分三部分，续分、正宗分、这个流通分，这是一种分法。那么另外一种方法呢就不是把这个接送并归在这个正宗分里边，把送完了以后最后还有那个那一段呢才算是流通分。那么这两种方法都可以，我特地说出来呢让大家一个了解一下就可以了。先念一遍，善男子，彼诸众生若闻若信此大愿王，受持读诵广为人说，所有功德普佛世尊于无智者，是故汝等闻此愿王，莫生一念，应当谛收，受以能读，读以能诵，诵以能持，乃至书写，广为人说。是诸人等于一念中所有行愿皆得成就，所获福聚无量无边，能于烦恼大苦海中拔济众生，令其出离，皆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世界。
三句短句。
那么这个就是总结的劝学佛的人呢这里固然是普贤菩萨劝善财童子的，那么善男子也就是指善财童子讲，但是也劝任何学佛的人。那么劝什么呢？劝到这里这个所讲呢要受持。那么下面就说了，善男子啊，彼诸众生啊，就去讲前面这个所讲的诸众生，诸众生呢指的就是很多的众生，若闻若信，或者是闻到这个闻就是听到的，那么听到这个十大愿王，听到之后若信，不但是听到是马上就能够发了个信心，相信这个十种大愿的愿王， 这个信了之后啊，还要接着要受持读诵，受持是自己到这里面的这个到这那样持啊，那样做啊，学啊，不但受持，而且要读，读熟了之后还要记诵背诵。那么这是这样，这个读书以后背诵之后啊，还要广为人说，普遍的把这个好的法门呢、这种大愿望啊，这个说给别人，让所有其他的人呢也能这样的这个闻到，能够相信，以至于受持读诵。这个所有功德，除佛世尊于无知者啊，你这样的话啊，从听到这个愿望，相信这个愿望，以至于这个广为人说，你所得的功德怎么样呢？有多少呢？前面用比喻都说不尽的，那这一句就更重要了。除佛世尊呢，成了佛的人，就我们这个世界来讲，就是释迦牟尼佛。除了释迦牟尼佛啊，世尊也是指的佛了。除他知道以外，于无知者呀，佛以外，其余的没人知道啊，没人知道什么？没有人知道你所得的功德有究竟有多少，有多么大，那就知道了你的功德是可以说是太多太大了。那么为什么说是除佛以外于无知者呢？我们知道我们现在都是凡夫啊，凡夫众生啊，都被这个世间的这些虚假的事情呢，把我们的这个眼睛遮蔽了，我们看不清楚，因为我们凡夫所看的都是世间这些虚妄的事情。求名求利啦，这个都是假东西啊，看虽是假东西，但是我们凡夫啊看不破的，看不破就被这些假东西把我们眼睛遮起来了。真正的是一个正法我们就看不了，真正的功德我们就看不清楚了。所以凡夫这些一切的凡夫啊，不懂，不知道这个功德有多大。再讲到这个二乘小乘和中乘啊，他们原来所学的这个法就不是大法，所以他也不了解这个四大愿王所有的功德。菩萨应该知道了，菩萨知道的不究竟，不能够彻底知道。那么普贤菩萨当然知道，普贤菩萨为什么知道啊？在前面就讲过啊，普贤菩萨、文殊菩萨、观世音菩萨这些大菩萨都是过去成了佛的人呢、他现在要表演菩萨的这种身份来度化众生啊，那不是一般菩萨可以相比的。那么因此一般菩萨对于这个功德也了解的不透彻，因此只有佛才究竟了解什么呢？就我们学普贤菩萨行愿品所得的功德，那么这个有这么大的功德。
道个说。
那么到这个有知者到这里，这是一小节，这一小节呢就说明吧，前面那个所讲那些殊胜的功德啊，这个总挂起来讲，前面所讲那些功德到底哪些果，还可以说得出来的，那些大菩萨都还知道的。那么讲到这里呢，那就是只有佛才能知道，你可以了解这个功德，那可是包括所有的都在内了。这是一个，这是一段。啊，讲这个劝告，劝告学的人呢要受持。下面就开始讲了，是故啊，是故就跟接着上面功德来的，有这样无穷无尽的功德了，是故啊，就所以呢，那么这个汝等，就是在这个华严会上啊，闻此愿望啊，这就是说这个汝等包括一切的，凡是听到了、学到了这个普贤菩萨行愿品的，都是在内的。就是你们闻到这个愿望呢，莫生疑念呐、不要怀疑。为什么怀疑啊？那一天是功德这样无穷无尽的话，心里就想哪有这回事情呢？我们念这个把普贤菩萨行愿品，一信了，一受持了啊，一读诵，再跟人家说说，我就有这么多功德吗？心里大概免不了啊，有一点这个怀疑。那么这里就说啊，经文就说莫生疑念，这个怀疑不需用这个，不要有这种怀疑的，这个念头都不要有，应当地受啊，你应当能够接受，接受这个这种法，这个是十大愿望这种正法。那么说了以后怎么样？受益能读，这是按照这个次第的啊。你先呢，不要意念，不要意念，就是实实在在受啊，受过之后能够读，读了之后能够诵，读熟了就能够诵啊，能够背诵啊。背诵之后，你不要拿着经本子，你能够就是能够记得起来，记得起来，你时时刻刻就可以照这个愿望来修持啊，乃至于书写把这经文那个能够写出来。这个需要解释一下，古时候啊，那个印刷这个不发达，经文呢、这个无论外国无论中国的都是用手写的，现在呢，现在印刷书啊非常发达，印刷就好嘛，不必书写可以，但是有书写怎么，你书写你自己呀、写着自己啊，一方面书写，一方面存着在那里，等于受持，这个也未尝不可啊。你要是发现流通的话，你写了一本一本写出，你那你不如是印刷吗？帮助印经印刷不是更好吗？效果更多吗？所以这个要特别说明一下。那么书写这一回事情，另外广为人说，广为你见到任何凡是有缘的人，你能接触的人，你都把这个法门呢，这个十大愿望呢向他说，也让他能够得到这个好处。那么这是又是一小段，这一小段呢就是劝告学的人要好好的能够修持。这个应当地受啊，地受这个地字 是什么意思呢？第一个就是真实的意思。真实的受的是什么呢？受的是、啊、就上面讲的莫生一念呢、啊，一点怀疑都没有，一点怀疑没有就是相信，信得非常真实，非常深入。嗯，你这样的这个信的这样真实，能够深入啊，把这个正法这个愿望、啊、能够接受下来，就叫做地受。那么下面又是一个是诸人等，从这开始到后面呢，往生极乐，那是这是最后的一段。这一段呢，是整个的再把那个最殊胜的这个功德，等于做一个结论是一样的，再重新的举出来。四诸人等，指的就是受持读诵等等，以至于广为人说这样的人等等啊，于一念中所有行愿皆得成就啊。在一念中所有的这个十大行愿，这个那么都能以成就。所获的福聚呢，无量无边呢。聚就是指的那个福报讲的，福报把它聚合起来，聚合起来有多少呢？无量无边的。你没有办法这个数那个数量有多少，它究竟有个止境的没吗？没有啊，没有办法，无量无边的，可以说那个福聚太多太多了。能于烦恼大苦海中，杂济众生临其处理。你这个那么多的这个行愿能以成就，这个当中有智慧有愿力，那么在所获的这个福也是无量无边，这样你能够啊，在这个烦恼大苦海中啊，就指的什么呢？指的那些众生，众生的烦恼，任何一个众生呢，都是烦恼无尽的呀。何况众生就是多的无数的了。那么这样的，这所有众生的烦恼有多少呢？烦恼多的就像那个，任何一个烦恼都是痛苦的。那么这个痛苦就像那个大海之中那么多啊，大苦海中，你这个这些学普贤行愿品的人，你能有这种成就，也有这种福报，你就能够在众生的那些烦恼大苦海之中啊，我们一般讲是苦海无边，众生的确是在那苦海中是无边的，在无边的苦海里边的，在你能够在这个众生的无边的苦海里边呢，拔济众生苦，苦是悲心呢，有这个大悲心呢，可以把这个众生的那个痛苦把它拔除掉。济呢，济是只是在苦海里面的，被那个海水淹没在那里，受苦无尽的，你能够把它拔济出来，拔济众生，令其出离啊，就是使得那些众生啊，能够脱离这个苦海。这呢，指的是什么呢？一念指的就是前面讲的莫生一念，应当地受，就是这个一念之中，你对于这个普贤菩萨讲的这个十大行愿呢， 一点点都这个都没有这个意念的，一点点意念没有，这是深信了。深信地受之后，你就在这意念之中啊，那么然后就按照那个次序的，这个能够读诵受持广为人说，这样就是每一个行愿都能有成就啊。这是讲这个自己成就的，你自己成就之后，你才能够在这个无边的苦海之中，才能够这个度化众生。假如我们自己都还没有成就，我们怎么能度化众生啊？别的不说，就说我们念佛吧，我们念佛有不管你现在我们没有得到一心不乱，谁没有得到一心不乱，我们对于这个念佛的功德啊，这样特别法门，我们对他深信不疑的，也发了这个非往生不可的这个大愿，我们有这个，我们才能够劝人家了。假如说我们听这个参禅的人又说，哎，参禅好啊，你这个念佛那比不上这个法门这么高啊。好，我们一听之后，哎，我们改着修去参禅了。那么过去这一天，人家这念咒的人，密咒的呀，来讲啊，这个密这个吃咒这个密咒，那真是密法。那这个法门比一切法都高。我们一天之后，好吧，我们念佛就改了，我们还是去念咒吧。这样啊，假如我们人一念佛有这样的话，听一个人讲的话，我们就跟着是改变的话，这个我们就没有办法劝人家念佛了。所以能够劝人念佛，我们就说一个功夫什么的，不管听任何人怎么讲，其他的法门好到什么程度，我还是守着这个念佛法门，我一直一句佛号老老实实的念到底。有这个功夫就行，我们就能够劝人家，你有这个功夫劝人家，你也就会有感应，人家就也能会接受的。所以自己成就了，才能够在烦恼大苦海中啊，拔济众生，让他能够出离。就是这个出离这个苦海，就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的众生来讲，都在六道生死轮回，在六道里边，这就是大苦海。出去了，那就让我们劝人家念佛，他能够照着这个佛法去念，他一生就能成就，能够往生。那么这个出离之后，就是出六道啊，出六道，另外还要往生干什么呢？接着往生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往生极乐世界固然是出六道了，离开这个世间了，更大的这个功德，更大的好处，就是能够成佛。一到这个极乐世界的时候啊，也就是一生当生就能够成佛。虽然到那个时候成佛也有时间长的，也有很快就成佛的，但是不论怎么样，往生的极乐世界啊，就是没有死了，那是阿弥陀佛是受量是无量光无量寿啊，那个在极乐世界里所有的人也是无量寿啊，跟佛是一样的。那么就是成佛，就是一生就成佛。往生极乐世界固然都是一生成佛了，一生成佛时间有的长有的短，这怎么呢？什么原因呢？ 就是往生的品位高低的不同。那么我们这个道场在过去啊也讲过观无量寿经，观无量寿经讲到有这个九品往生的，九品往生就是上品上生的，上品上生也这个怎么个修才能够上品上生呢？过去都讲过了，那么这里不妨再稍微我们温习一下。上品上生呢，那不得了，上品上生不也普通的话要花开见佛，要到莲花要合一下，然后过一段时间然后再花开呀、啊。上品上生不要经过莲花里边，一到这个极乐世界的话，马上就见到那个报身佛，当下就悟到这个无生法忍，那不得了的。那么你要这个是上品上人要发三种心呢，第一个要至诚心。所谓至诚心是什么呢？诚啊，至诚心就直接就是体验了，就念了这个真如是本性，要发那个心。第二呢，要发身心的这个发的什么身心呢？你要把一切的这个做的一切的这个所得的这个善恶的善呢、啊，叫善行啊，善的行为啊，一切那个善业都要把它修聚集起来。怎么善业呢？善业就是修福报的，那个是不容易的。还有第三个要回向发愿心，回向发愿就是大悲心，自己修这个法，把这个法回向所有众生。这个大悲心要拔济一切众生的这个生死大苦，那这个是了不起的。要发这三种心，才能够上品上生。这个中间呢，有上品中生、上品下生，那么中品又有三，中品这个上生，中品中生、中品下生，还有下品上生、下品中生、下品一共九品。九品那个下品下生的什么人呢？下品下生的那是造了无逆大罪的，一定要堕地狱了。当时我遇到善知识了，这也是他过去是修的福报。遇到善知识劝他念佛，也能够一转，把地狱把他那个给转过去，可以往生。一共有这个九品往生。这个九品往生啊，从上品上升到下品下升呢，既然这个品位不同呢，所以他这个成佛虽然都是一生成佛，但是这个时间长短不一样。我们要了解呀，那个九品往生无论哪一品就是那个下品下升也不是那么简单的呀。你想想看，他这个要堕地狱了，就来一个善知识跟他一转变，他自己还要能够相信呢，那不是过去善根发现他能够办得到吗？至于说是上品上升，那个更不得了，所有的功德要多长的时间来修持，来聚集，才能够得到往生那个品位那么现在呢，讲这个普贤行愿品，你要能够受持读诵书写广为人说就是在那个这个你能够很简单， 这么做就能够达到能够往生极乐世界。你看这个多奇妙啊，书生人哪有能够比得上这样的书生啊。所以有那个可以显出来啊，这一品呢，那真是不可思议的功德力量啊。因为这个样子啊，所以这个祖师注解就说了，这一品包括前面的这个长行文以及后边这个颂偈颂，不但在我们中国，就是在印度那个时候古时候，那些国王大臣呢，特别的这个背诵修持这一品的话多得很，非常普遍。所以我们在中国，那么把这一品呢列为净土五经呢，那么这个长文呢说到这里算是结束了。那么下次呢就讲那个颂了，颂有的是跟这个长行文里边呢有的是相同的，有的长行文里没有的他另外加上去的。颂的特别的话呢更特别了。那么我们这个很多就是长文用还是长还不容易吃诵啊，念还不容易了，这个颂文是非常普遍，在招募二课里边这个颂文很多。我们这个就是下次啊再开始讲这个偈颂。